欢迎大家来到你在干嘛的第35集。这集邀请到的来宾是 Passion， 从他名字就可以知道他对生活充满的热情。看他的 IG， 可能以为他是一个职业户外的运动 influencer， 但他同时也是一名上班族，曾经在超跑公司上班，当过猎人头，现在在知名电商做行销。在运动方面也完成了单车上五岭和得到了国际铁人三项的分组第十名。这集我们会去探讨他如何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也会请他分享一般上班族如何挪出时间去追寻自己的梦想。那我们赶快开始这一集吧。Hello Passion， 欢迎来到这个节目。
Hi， 你好，我是 Passion， 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
如果你今天在一个 dinner party， 你会跟大家什么介绍自己？
嗨，大家好，我是 Passion。
OK，OK。
你看我身上的肤色就知道，我其实平常非常喜欢户外运动，所以如果没有在工作的时候，我就是在前往山、前往海，或者是把自己逼到一个极限的时候。所以如果大家喜欢运动，可以跟我一起。
可是我觉得其实你也没到那么黑啦。
没有，我跟你讲，我从菲律宾回来的时候，大家就超黑。
所以你现在算是
现在回来一个多月了，
已经有点稍微白回来了。
对，我之前是黑到就是在照片里面，大家想说 “hello， 这个人有事吗？”
有，因为我看你 IG， 我是真的觉得，哎，真的是有点
有黑到，
有黑到就是
对，就很多人。但我跟你说，我在菲律宾，很多人都不觉得我是，就台湾人会说你现在黑到很像菲律宾人。
对。
但我在菲律宾的时候，你知道大家都以为我是哪一国人吗？你猜猜看，
完全猜不到。
我最常被问的是韩国人，
为什么
Korean 真的就大家都说我很像韩国人，因为就通常韩国人通常不会这么黑嘛，然后还不会在阳光下晒这么久，可是我觉得可能是五官吧，他们就觉得我可能像韩国人。
OK
不然就泰国人。
这懂，可是韩国人，因为韩国人偏白啦，
对啊，我也不懂啊，
他们超级
可能在菲律宾的韩国人比较黑吧。
OK
不好意思偏题，
不好意思偏题，有点好。哎，你这英文名字很酷哎，就是你从小的取，因为自己取，因为是你这英文名字是你自己取的吗 ？Passion 这个字
是我爸取的，因为我的名字中文叫佩轩，所以、然后我爸也是一个觉得蛮酷的人，他就说，既然你的中文名字叫佩轩，那干脆你就叫 Passion， 同时又有 Patience， 所以未来介绍的时候就可以跟大家说我是 Passion， 我同时又有热情又有耐心。
那、你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你被这样取，你也会觉得有一点 awkward 吗？或有点害羞？还是你一直就是非常认同这样子的名字？
只有在 Facebook 就取名字的时候觉得非常的神奇，因为 Facebook 永远不让我改成 Passion 主，就其他人可以叫什么 Candy Cat 什么之类的都可以，但 Passion 就说 Facebook 说这不是一个正式的名字之外，我觉得都就很，我这名字是很好记的啦，所以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的。
那你自己，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你爸都帮你取很多正面意思，可是我觉得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常常一定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声音，那你有没有就会觉得这名字因为带给很多正向感觉，那你觉得你有没有想过 otherwise， 就是想要换一个名字或什么的？
换名字哦，没有，我其实一直都还蛮满意这个名字的，因为我觉得名字除了能够代表你的个性之外，好不好记很重要，尤其你到职场外，不知道什么台湾人就是很爱用英文名字来称呼每一个人，就算你在公司里面有中文名，大家还是用英文名字来称呼，所以你有没有一个好记的英文名字对你来讲非常的重要，尤其身为业务。对，
这真的蛮重要，因为而且如果你是同样的菜奇亚米亚，就会有大中小老什么老 John 小 John 中 John， 这是，所以这个名字应该是可以很挑出来。那你现在可以应该是一个运动达人吧，在你 IG 上可以看出你刚有提到你很喜欢上山下海嘛，那我想我先从就是踏出社会那一刻跟你聊起，你是什么时候找到就是自己对健身的热情？
先分享一下，我是在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是做猎头，就是 headhunter， 这等下可以再分享。然后第二份工作我是去做了超跑的行销公关。然后大家都常常觉得超跑行销公关会是一个很光鲜亮丽的生活，没有错。可是光鲜亮丽的背后，其实我们每天都是加班，9点10点是基本盘，常常有时候是半夜到2-3点。下班然后就拖着一个行李箱去赶高铁，赶早上6点的高铁，再去其他地方办活动，所以那时候我的生活就是完全是被工作填满。我就跟自己说，哎，除了在工作之外，你有没有一些兴趣可以让你觉得是每天起床有热情的？那时候其实健身风气也还没有说在台湾真的起来，其实那时候也只是跑跑步啊什么的，后来就发现我其实可以一个人去健身房做一件就是很专心的事情，其实很专注在那个当下，我就开始渐渐培养起运动的兴趣。因为其实刚开始我也会怕说， 我不知道在做动作对不对，大家都很在意别人的想法，但其实你现在常常去健身房就会发现根本就没有人在看你，根本就没有人在管你在干嘛，你根本不用想那么多。后来我才开始建立起这个运动的习惯这样。
哎，你刚讲的是真的，因为我就像，而且尤其我是男生，我觉得更怕我做错姿势，因为感觉会很糗，然后而且又做那种大壮，也怕，同时也是怕受伤了，所以不敢乱做。然后你也是怕别人眼光，不敢去健身。那刚才你这边有分享到说，就是其实你工作时间是非常，就是非常工长的，而且在地点又不太一样。那你怎么去培养这个运动习惯？可以分享一些 detail 吗？
其实我觉得有没有一个朋友跟你一起去做一件需要一点勇气的事情还蛮重要的。虽然我刚开始是自己一个人就慢慢开始去健身房，后来有请教练培养这个兴趣，可是我在做很多其他运动，尤其是有氧，像跑步啊、骑脚踏车啊、爬山这些运动，我觉得朋友对我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就是有一个一起前进的动力。当你觉得很累很辛苦，其实两个人两三个人就是骂骂脏话讲讲干话，其实一下时间就过了然后当你真的完成这件事情，再回头看发现其实好像也没有这么累，其实完成这件事情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样。
可是你就是上班，你刚刚提到也是上班到八九点，你哪来的时间去运动？因为我想请你分享是很仔细的这个过程，因为对于我们一般上班族就是找不到时间去运动啊。我每次下班的时候我精神已经被轰炸到累瘫，我只能整个躺在沙发上。那你是怎么做到的？
很大一部分我觉得是时间的规划吧，因为我就是那种希望把自己活到一个淋漓尽致的人，就是早上其实你上班前一定是有时间可以运动，只是看你要多睡一点，还是你要在家做其他事情，或者是打电动啊什么之类的。那我自己是希望能够在上班之前就先把我今天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运动先完成。那我下班之后的时间就我可以去规划跟朋友出去玩啊，可以去吃饭啊，干嘛我觉得都 OK。 这样下班时间其实就不会觉得一定要被运动卡着，然后下班已经很累了还要去运动。然后另外一个是在早上运动的时候，其实你意外的会发现工作的效率会变得很好，因为你一天比别人都还早开始。就像很多人不是看很多研究说，你只要早上比别人早起两个小时，就赢过世界上可能70%的人之类。因为大家的起床时间通常都是在准备要上班前才开始，所以从一大早你就觉得是一个很有产能的状态下开始去工作，其实你一天的效率会比印象中的还要高。
那你早上大概是几点去运动？就是如果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那时候上班就是在跑车公司上班的时候就开始培养健身这个习惯嘛？那那时候是大概几点起床去健身，然后几点开始上班？
我那个时间是大概6:30起床，然后开始去运动，然后那时候是9:00上班。那我后来到后面几份工作，大概都是9:30、10:00上班的时候，我就再把时间往后拉一点。所以接下来才可以有时间去上 EMBA 的课程，就是让下班后再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但我觉得这还是要看你上班的调性来决定，不是说每一个事就是把自己真的填到很满很满的话，其实还是定期要去检视一下这对你来讲是不是最好的一个状态这样。
那可是早上起来我觉得刚才分享的很棒，就是你在透过利用早上的时间可以把你就会很有成就感，今天已经完成一件事情，再带着这样的成就感去上班，当然是会更有动力的。那你下班又可以跟朋友出去玩，时间都没有减少。可是早上起来这个事情是很多人梦寐以求，就是想我也很想早上做很多事，可是常常被被窝的那个温暖啊，然后内心的恶魔给控制
真的。
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你可以描述一下 你曾经有过的内心的挣扎吗？
其实常常都会发生的，尤其一下到了秋天冬天的时候都超挣扎的。我就会闹钟可能先调6:306:35，然后一直把它按那个 snooze 就是每次一直按一直按，可到最后可能好在我最后挣扎20分钟或30分钟，还是觉得说你都已经在你的行事历对，我觉得在行事历上面写下你一个礼拜的规划非常的重要，尤其在运动上面，就它会跳出来前半小时一个通知，或你自己设定一个时间点，你就知道说在这个时间点你就应该要完成什么事情。所以经过所有的一番挣扎，你还是说不管怎么样我今天还是要完成这项训练，然后就最终你还是会爬起来。那你在训练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说天哪，为什么我不好好在家睡觉，为什么我一定要在这边折磨自己，尤其是那种早上7点在那种合体骑脚踏车超累超流汗，或者是很冷很冷，然后就是一直在流鼻涕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为什么不能像一般人一样就在家好好睡觉。但整个完成训练的过程，你会觉得说天哪，我真的是觉得自己很棒，完成了一件 刚开始自己很挣扎，可是慢慢随着自己的步伐完成这件事情，其实你自己是可以有更好的表现，在其他领域都会有比较自信。
嗯，谢谢你的分享。可不可以这边提供一些实务的技巧给像我们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想要开始进行运动？这个刚有分享一个很棒，就是把你想要运动的事情写在行事历上。那你都是记录一个礼拜吗？
通常我其实会以一个月的大方向先去规划，说这个月大概要达到比如说跑量多少，重训来讲我可能希望这个月的目标比如说上半身或下半身，大方向写好一个月计划之后，我会先用 Excel 表先写好我的月计划，然后呢我再落实到每天的行事历，我自己是用 Google 行事历，然后写说今天的计划是几点到几点，然后做哪一个分类。那我自己在行事历上面其实每一个项目都有不同的颜色，比如说工作啊、私人出去玩啊，然后周末的 outdoor 啊，或周末跟朋友出去，或者一些医疗啊或者医美的行程，都会是分开的，就不同的颜色。那看到这个颜色你就知道你今天其实大致的方向是什么，来去完成你的一天。所以我觉得其实不会是有压力的一件事情，反而你会觉得说我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我其实那个时间点是把 Google 行事历用到淋漓尽致，就我还记得跟以前男朋友是我们出去都还要寄 invitation 给对方，就两个人都超忙，我们还有个特别的颜色，然后我们就会寄说今天要去看电影，然后这一天会留给这个人，这样。就是我觉得可能不同的阶段啦，那时候的我是这样，我现在偶尔会希望说是不是可以停下脚步来看一下，但我觉得是因为经过不同的一些你知道起承转合到现在不同的阶段这样。
哇，刚刚讲到这个，我觉得真的太酷了。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那他就是你们曾经有互相拒绝过别的 invitation？
有会拒绝，然后就会解释说，哦，我这个要干嘛？而且我们不会 share， 就有些人会用 time tree 那种东西会 share， 就两方的行程，知道他完全行程在干嘛，但我们不会，我们就只是因为自己的时间都希望安排到淋漓尽致，所以就会寄这个邀请给对方这样。
我现在还是有点没办法回神过来，因为我就觉得太好笑。就是可能你们会记，就是像电影，你们会说你们要记电影，今天要去看电影，你们会先记 invite，
就先 block 对方的时间。对，
哇，真是太酷的一个过程了。那刚刚聊到的是，就是这是你行事历的规划的部分。那关于在运动当下呢？因为现在好，我们已经早上起床了，因为我已经规划好时间，我已经规划这段时间，我就是要运动。透过你的行事历的规划，我已经起来了，可我到了现场，我没有动力。我推不动，你有遇过这种时候吗？
我觉得是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像我自己，我就是一个很希望自己一直维持在好的状态的人。所以像我的话，我如果今天觉得我肚子变大，我觉得心情很差，我就会觉得说，哦，那我就是要开始认真运动一个月，然后好好维持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目标不一样，有些人觉得是为了体态，有些人觉得是为了让自己更健康，有些人觉得是要为了要戒掉一些坏习惯。所以我觉得主要是除了行事历规划之外，其实最上层的应该是你的目标设定，你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情，你才会觉得做这件事情有动力，之后才觉得可以去犒赏自己，甚至去找你周遭的人一起动起来。因为大家会觉得我很喜欢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本身是有一个目标性，大家会觉得想要跟我一起做，甚至很多人现在都觉得我可以去当健身教练，想要跟我一起学习什么之类的。那是因为本身你散发出来，让人家觉得你很喜欢这个东西，其实别人就会觉得，哦，那我可以跟你一起前进，往这个目标一起走，这样。
这个刚刚分享真棒，就是其实目标是最重要的。现在太多人，因为很多流行健身、流行减肥、流行吃的健康，可是你没办法持久的原因是你没有自己的 why， 你不知道为什么你需要吃的健康，因为你可能没有注意到自己身体的变化，你没有找到正确目标，导致你没有动力。可是那你除了目标之外，你刚刚你已经定好自己的目标，可是在时长的时候你还是会因为今天的状况可能不是很好，那你可以分享你的 bad day 吗？
在健身的当下的话，如果当天我也有遇过，比如说，在菲律宾的时候，我去健身房，然后遇到状况是那时候我妈妈在台湾生病，然后其实就心情很差，其实有点没办法认真健身。但我自己跟自己是说，在为什么我想要走进去健身房，其实是因为你现在没办法对于当下的事情去做任何改变，那你不如把自己的情绪抽离。在运动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的一件事情是你可以把自己完全抽离你当下的情绪，就是要好好完成你今天的计划，那你其实就不会脑袋去想其他的事情，之后东西等一下再说。 那其实在完全专注的那个状况下，回到在工作上，我觉得也是，为什么常常很多人会觉得我其实常常运动，为什么工作好像不太会去抱怨或者心情不好，一些负面的情绪，我觉得也是回归到，我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完成一个运动，你把流汗流一流，然后就不太再去想那些事情，因为其实你就觉得哦，没关系，就我已经跑过了，我运动了，这东西已经被我抛在脑后了，其实就不会觉得一直去想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回到刚刚你问的问题是，常常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很累心、很疲惫，或者觉得好像感冒了，不太舒服，为什么还要去完成这个训练？其实我觉得完成这个训练是一个打勾的概念，就是我今天应该要做这件事，我就去完成。我虽然可能没有做到100%，可是我做到60%，我还是完成了这件事情，对我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感觉。
你刚刚也提到一个我很认同的重点，就是 be present。 你现在在做这个健身，你在做这个 workout， 你当下就是100% committed 在这个 workout， 你不去东想西想，不想等一下要做什么，或者是你工作，或者是你家人的健康，你现在就是专心的把这件事情做完。这是也是现在很缺乏的东西，就是专注于当下。你在游泳的时候，你就会在想等一下去跑步的事情，你不专心游泳。那现在想要跟你聊聊关于三铁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因为 你也是参加了三铁，然后得了一个很不错的名次嘛，可以大家 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会想要去做这么样子的挑战。
我那时候是在也是在跑车公司的时候，也很累，觉得说我要干脆就离职，然后来去比个三铁，然后让自己好好沉淀一年，然后比个三铁。但后来我在没有离职的状况下，刚好有一群朋友，等一下可以再介绍这个团体，是他们刚好要去比这个三铁。我想说好啊，管他的，因为大家都会激我说，我就不信你不敢报啊什么之类的。他说好啊，那就报报看，反正就先练再说，反正失败就失败，反正比赛可以一直在比，但是我就先报了再说。所以是因为这个起源开始跟大家一起去练习。那我们是大概在比赛前两个月开始练习，我们就会固定在周末的时间点安排一个时间，大家就是练跑步啊，练骑脚踏车啊，或者练游泳，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有一群人跟着你一起去练习这个东西，以及加上你自己有一个训练表。我那时候因为跑步其实对我来讲是弱项，所以我其实是每天早上起来都会跑半个小时再去工作，就维持一定这样的时间之后，我其实整个跑量就累积起来，所以在比赛的时候也没有抽筋。因为对我来讲其实游泳是比较简单的，所以我游泳花的时间就比较少，我就是花在骑脚踏车跟跑步身上这样。
哇，其实跑步就是在弱项上你每天都去经营，这又是一个更难坚持的。因为你刚刚一开始提到说可能你开始健身的时候你是可以分不同 schedule， 你今天可能你练胸可能就是隔周嘛或者是什么，就不会那么长，可你边跑步每天都去跑。那跑步在我们一般民众就像我们不像你那么有大运动量，我们最常遇到问题就是内心的那个恶魔。他常常，我每次在跑步的时候，超过5分钟之后，他就开始叫我休息。他说：“你应该够了。”对，他就会说，他一开始小声说：“应该够了，你可以休息了。你已经跑了5分钟了，已经比一般人多了。对”对，他每次都这样跟我讲，然后我就想说：“哦，好像也是哈。
”对啊，常会跟自己说：“为什么不在家好好休息？为什么要这么累？为什么要这么辛苦之类的？”
那你跑步的时候，什么叫他闭嘴的？因为你对这也是弱项，
对，
所以相对他的声音也是比较大声的。
所以我其实就不会每一次设定一个好高骛远的目标，比如说我就不会每次说要跑一个小时，因为就觉得天啊，一个小时要浪费我的时间。虽然这是一个不对的观念，可是我就会觉得我先从半小时半小时开始跑，再开始跑40分钟、50分钟、一个小时，渐渐你就会觉得身体累积那个量之后比较能够接受。虽然我到现在跑了这么久，我后来去跑越野跑什么的，还是觉得我听跑步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但换一个角度想，其实在跑步的时候，如果你去听比如说 podcast， 比如说像这么棒的一个节目，就是可以让你在跑步的时候听，或者是你觉得平常不能看，假设平常不会去花时间看的 YouTube， 其实你也可以那个时候把它先放着，然后在旁边听，转移你的注意力。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好的一个点。然后其实在听podcast 的时候，你也可以吸收知识，等于说你跑步只是附加的，你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小仓鼠的概念，就边听的时候就边跑步。我觉得就是看你怎么样去定义这个东西，当你给它一些附加价值的话，你就不会觉得它单纯只是跑步。对我来讲可能是同时可以吸收知识这样。
OK， 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三铁要跑多久、游多久、骑多久吗？因为可能很多听众没有这样概念。
我那时候比第一次的三铁其实是515，515是51.5公里的意思，是先游泳1.5公里， 直接接着骑脚踏车21公里嘛，对，然后再跑10公里这样子。
我现在不太能跑10公里，所以刚才听到那个，我听完就已经有点累了。
所以其实是一个想象起来会觉得很可怕，可实际完成好像没有这么的可怕的一个事情。只有唯一在可能，因为要在很多人同时做一件事情的状况下，因为很多可能推挤啊，或者可能没有那么清楚状况，因为我们那时候是4、5点凌晨就要集合，然后6点。游泳就很像下水饺的状况，就全部人一起跳到水里，就是疯狂往一个目标去冲。那时候常听到男生就说，因为有时候男生比较冲会被踢到头啊、流血啊什么之类，其实就会很害怕。然后身为一个女生要在男女之中就是一起奋力往前游，刚开始也会害怕，可是其实当你能够 穿越一个男生，比一个男生跑得快的时候，你会觉得超爽，因为男生比你还早前进，比你还早出发，可是如果你可以比他跑得还游得更快，要跑得更快，你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所以我觉得任何运动都是，当你去比赛或者你觉得你可以完成一件事情比别人更有耐力更有毅力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成就感是还蛮高的，让你在做其他东西也是觉得说，欸，其实我可以是做的成果还蛮好的。
我可以告诉我一个就是你在山田印象中最深的故事吗？
我印象中很深是在刚刚讲到下水饺那里，就是游泳其实是我的强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在比赛一下水的时候我就奋力往前游，觉得哦超级顺，就是可以一直往前超越人超越人，但突然有一瞬间我就觉得我那个恐慌感上来，因为我其实不是一个怕在开放水域游泳的人，可是那时候我就可能你叫什么呼吸没有调节好，所以我突然觉得很恐慌，觉得天哪会不会死在这里，然后我手要一直往前游吗，我到底要停下来。然后跑步其实跟其他运动游泳跟其他运动不一样，是游泳你没办法想停就停，你重训跑步爬山都可以停下来，可是游泳你就停不能停下来，停下来你可能就会往下沉。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就是在跟自己心理建设说，好，你现在在这里没关系，你可以你就呼吸呼吸保持继续往前。所以其实那时候我是非常恐慌的，但是我告诉自己说没关系，你可以做得到，所以我继续往前游。那时间其实也是比我预期的快，在后面2项我其实才争取了比较多的时间，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其实是很多人一起去比赛，然后在跑步最后10公里我其实完赛在终点等大家，然后有3个人他们其实是互相搀扶着走到终点站，然后一个人他其实是已经完全没办法走路，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在中途有抽筋，他就坐在路边，他觉得没关系他就要放弃了，可是我其他两个朋友看到他，他们就把他搀扶起来说没关系，就算我们没办法完赛我们要一起。哦，现在觉得好鼻酸，所以就后来大家一起就是慢慢走过终点站，然后是差一点点时间，但是真的是有在时间点完赛，然后就大家都是大哭啊什么之类，觉得说哦终于完成。对我来讲，我觉得我自己完赛反而没那么感动，其实是看到大家这种同心协力，就当你想完成一件事大家都会一起来帮你的这种感觉，其实已经是2年前的比赛，可是现在如果回去看那个影片大家都还是会觉得很感动。
嗯，就是革命情感，一起共患难的感觉。
嗯，
可是在训练的时候常常因为是大家一起在训练嘛，毕竟大家身体素质可能一定会有不一样，那你们在团体训练的时候有没有遇到有些就是伙伴落后的进度的状况？
其实在任何一个运动都会有这样的状况，大家都是看自己的身体状态来去做调节。那如果有人比较慢，其实我们就会在某些时间点停下来等一下，然后算一下时间，基本上我们都不太会去太强迫大家超过自己的极限。当然有一些很厉害的人他就会在很早时间点就完成，那就在旁边等大家这样。
嗯，今天 Passion 这样分享，其实 Support Group 是非常重要。那刚才先前有提到说，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今天想要就是参与一些这样子的团体活动的运动，有什么 Support Group 可以去参加，或者去上网去查询这样子。
各种运动的话，其实我现在会推一个叫做 Go Formosa 的团体，我相信很多应该大家都已经听过了，因为他们在台湾经营蛮长的时间，然后在各个领域从爬山啊、越野跑、瑜伽到重训、功能性训练其实都有涉略，所以我觉得这个团体是当你想要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它会是一个很好的入门门槛，因为它有蛮系统性的规划，让你每个礼拜固定做一件事情， 培养你的兴趣，然后又有一群很有同样的兴趣的人，让你觉得不会孤单。然后另外一个团体是我跟几个女生的好朋友在刚开始的时候创立，虽然现在是有一个女生比较主要在经营这个，它叫做 SEAYA， 就是 SEAYA， 主要是针对女生的一个团体。因为我们其实有发现很多运动都会是女生感觉到比较不知道怎么跨出第一步，或者是哎，其实我很看某一个人的生活觉得很向往，比如说看到我在 IG 的生活很向往，可是不知道怎么样有那样的一个生活的形态，或者有这样的一些朋友。所以这个概念出来是希望让这些平常上班族女生啊，或学生的女生来接触这个运动，在这个运动然后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其实后来我们就发现经过这个活动啊，可能我们在三天两夜四天三夜办的一些活动，这些女生在经历这个活动之后，她也开始自己去揪团去尝试她想做的东西。她其实是觉得哎，这个收获非常的大，不是只是来这边露露营啊，吃吃饭啊，然后滑滑冲冲浪，她觉得其实意义是远大于这一个。所以其实这几个团体之外，如果大家有兴趣，我觉得在网络上应该都可以找到还蛮多像这样的一个群体。
好，谢谢你的分享，我到时候会再把这些 link 放在这个下面叙述，让大家可以比较好找得到。
因为我可以收广告费吗？对，好，没有。
我眼睛突然 张大了一下，这样子。OK， 比较回到比较，可是我还想要再问一个比较严肃议题，就是那时候，因为你那时候，在跑车公司上班的时候，就是在训练三铁。
对。
你有离职吗？那时候？
后来就没有，后来就刚好同时间做，但
超厉害。
对，时间就差不多刚好。后来我有换工作，可是不是因为这个时间点这样。
所以就是边在上班，然后那上班也有提到，跟刚才当听众回顾一下，那时候也是一个很不准时下班，都八九点，然后又要去拉高铁拉车很远的地方去办活动，
对，
然后还要训练三铁，都做到了。
对，然后上班的时候还要坐各种跑车，经历人生就是各种危险。
哇，真的是挑战极限啊，这样子。可那时候其实还有另外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是不是那时候你也同时报名了五岭的骑脚踏车？
是比完三铁，因为那时候就觉得说，哎，其实就没有一定要得名次，完赛就好。但刚刚好就是有上凸台，虽然这其实在同年龄组也没有到很厉害的事情，可是就自己当下会觉得，哎，最少是有一个鼓舞的感觉。所以我们这个团体的人就也一起去报名了骑五岭脚踏车这件事。原本就是大家觉得反正我们就比完三铁，觉得自己什么都很厉害很了不起，也不会很难，所以我们就报名试试看。就后来大家都没有很认真在练，好，我没有很认真在练，所以在骑脚踏车过程也是遇到很多问题。因为其实很重要是当你决定要做一件事或报名一个比赛的时候，其实你要有足够的准备跟意志力都是很需要具备的。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是一个意志力要去完赛这件事，可是你准备量不足的时候，其实很容易会有受伤的可能性。所以对我来讲，那时候在比五岭，其实骑完就有一点算跑者席，就是没有准备好但是硬干上去，所以整体后来状态就没有很好，让我在半年内其实我都不太能去比赛，所以后来隔一年的三铁我就也没有办法去参加。所以真的是准备其实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不是说你只要有意志力就可以完全一切都 OK。
谢谢你分享，这很重要，就是身体安全跟自己的量要怎么讲，就是
量力而为。
对，量力而为。对，突然中文有点卡住。对，没关系。可那五岭骑五岭是一个多久的时间？因为我骑车上去是蛮快的啦，但我不可以跟大家就是用比较具体化的分享说这个过程是多辛苦的吗？
五岭其实有分两种，一个叫东进，一个叫西进。那我们那时候是选择时间比较短一点点的，但是还是要在前一个晚上，就是11点就集合出发，大概是三四点开始左右开始骑这个脚踏车。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从是500公里吗？还是1000公里，骑到2300公里，就骑到五岭最上面。所以其实这整个过程时间非常的长，然后坡度也还蛮高的，应该说它可以想象成骑单车的人最高的殿堂。但我们就是我自己就是不自量力，觉得说不会有多难，但其实骑过去的过程真的会觉得我只要骑那一次就好了，就人生中再也不会再骑第二次了。因为其实真的很辛苦。
对，可是就是你还是 push through 了，就是人生的成就达成啊，我觉得以后就是也不会遇到什么更难的事情了。
对，就觉得说是一个人生打勾勾的概念这样。
可是同时就是你刚刚有提到说，你说你在上班， 然后早上在训练三天。刚才在一开始在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你有分享说你晚上还在上 EMBA 的课程。
对，那时候是因为，因为我毕业的学校是原知大学，其实对它是一所很不错优质的学校，但是呢，因为毕竟是私立的，所以我在人生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其实有遇到一些觉得不是这么顺遂的状况，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我要持续希望在不错的公司上班，我觉得除了私立学校的学历之外，也需要有一个好还不错的大学研究所的文凭。但是我又不希望说我直接离开我的工作岗位，因为我也累积了一段时间，我觉得每一个工作岗位的转调其实都需要有一个合乎的逻辑，我不想要再花两年的时间，所以我就决定在边上班的同时边去念 EMBA， 在我下班的时候再做进修这样子。
欸，可是你刚有提到就是你早上在运动，然后后来整天都在上班，晚上再去读 EMBA， 这过程感觉很多的动静在转换，就是你必须要它一直在动，就是你在一开始早上的时候，然后上班的时候头脑一直动，下班的时候要变非，就是在 EMBA 的时候是要非常尽快去吸收很多的知识。那在这些那么极端的转换，你有可以分享一些故事或者是一些技巧给大家吗？
我觉得一样会回到说你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性是什么，所以这三件事情对我来讲目的性都是很明确的。就算下班决定要去上 EMBA， 每一次对我来讲会觉得说，天哪，我今天很想要翘课，我今天好想跟朋友去吃饭，为什么大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一定要去上那个课，我会觉得说，哦，我好可怜哦什么之类的。可是回到我就是想要完成这件事情的目标，我就算这堂课不是说百分之百专注，可是我还是人在那里，我还是有完成我要教的功课，跟同组的人一起讨论，因为我觉得完成这件事情还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回归到我的目的性，当然我每次都还是会有挣扎，有些时候我可能做报告也没那么认真，可是我还是觉得就是我要完成。所以其实在我们那个班有一半以上的人都退班了，因为觉得下班要再去念那个很累，然后我其实也是全班最年轻的人。我分享一下，那个其实不是一个学位，它其实是一个学分班，因为那所学校的学位要十年工作经验，所以我希望的是先把学分先收集好，等到我超过十年工作经验，我再去把整个学位念完这样子。
嗯，那可是注意力也很重要，因为你的时间刚刚提到时间控管，那因为你做那么多事情， 你每一件事情就是要百分之百的专注，那你可能透过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去让你更 focus， 可是现在在这个资讯时代爆炸，你很常会有一些手机的通知啊，或者是公司的杂事突然进来啊，你怎么快速的切换去脑袋？你脑袋怎么快速的去切换？
要切换其实真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所有的屏蔽都锯掉。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会尽量把我的手机开成勿扰，就是没办法让大家找到我，然后我会把手机收在包包里面，因为放在桌上你就一直想要看它，所以我就把手机放在包包里面，然后会很想要睡觉，我就会拿那种类似像按摩的小东西，就是在我上课的时候一直按一直按，就让我保持专注力，因为不然就会很想睡，不然就是会去口香糖啊类似的一些相关小道具，让你可以维持这件事情的运转，因为毕竟你就是要完成这件事情。
刚才有聊到那个 why 的部分，就是什么事情都要找到它的原因，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情。可是时常我们都想那个 why 都离我们很远，就是我想请你在，不知道你这边有没有什么见解啦，就是假设我想要减肥，就假设我想要体态更漂亮，可是我在健身房的时候，我在做这个哑铃的时候，我没办法直接脑袋直接有关联性的连接，虽然我觉得是可以，就是你听得懂我在想要表达的吗？就是因为那个外离你现在做事情有一段距离，就像你刚才提到说像你想要有这个 EMBA 的毕业证书可能比较好找工作，可这是一个间接相关的事情，那对你来说不会有马上的 effect， 那你有什么办法把那个 why 拉得更近一点吗？就更实际一点。
以减肥的话来讲，我觉得可能是可以以图像化或者是想象力来去解决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以健身这件事情来说，就是你希望成为什么体态，我常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会把我想要做的变的体态把它变成我的桌布，就来提醒自己。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以工作这件事情来说好了， 常常的话我会希望说可以知道自己在市场上身价是什么，这是从以前猎人头的概念先培养来的，所以其实常常会去看一下 LinkedIn 啊，或者就是看一下现在市场上的一些相关资讯动态，来让自己了解说其实如果你不做些什么东西，你就有可能被市场做淘汰，所以我觉得是也是要花一些想象力的空间来让自己在走在这个路上不会这么的辛苦，然后也另外一个是朋友的鼓励，当然觉得很累很想要放弃的时候，其实就可以跟朋友靠背一下，偶尔其实翘个课也真的没有关系，因为我会翘课，就是偶尔让自己放纵一下再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其实就不会这么觉得这么的压力这么大。
嗯，这是一个很棒的方法吧，就是因为常常我们的 why 都讲得太远，就是假设我要创业，可是你现在做的事情跟创业可能是一个很大一段距离，你可能我们人类没办法联想那么远，所以你刚才透过几个方法，像假设你减肥变成可以眼睛看得到，你想要变成这个体态，那如果像你说你工作的你自己的价值，你直接去外面去试试看看他开给多少钱给你，你就可以把它变成 visualize， 把它变成一个实体化，这件事情就不会那么抽象，我有这学位分那个钱会就身价会变高，你变实体化的方法去了解你的 why。那你可以跟大家聊聊那时候你决定去菲律宾的故事吗？因为我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对，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过程。刚加入这个公司，我就决定说好，就是要拥抱改变，就是说反正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就是要抱持一个有弹性度的在职场上。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很常在讲的就是，其实 IQ EQ 很重要嘛。可是其实另外一块是，其实你在能力上面是不是可以做转换，东西是不是通用性很高。所以我觉得本身人的弹性在心态上也会蛮重要的。好，所以回归到菲律宾这件事情上面。毕竟是不同的市场，可以看看那边电商的人在做什么，以及那个国家其实它有7000多个岛屿，那是我是菲律宾，这个国家有7000多个岛屿，所以每一个岛屿跟每一个区域的人其实讲的语言都不太一样，所以每一个人的身家以及他们的资产水准都不太一样，每跟一个人聊天，我觉得跟不同国家人聊天或跟不同样的人聊天很有趣的地方在于说，你可以透过大家 share 的故事而去了解他的想法，以及了解就很像是一起共振出一些新的故事的感觉。所以我会很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是可以出国工作，就算是一个短期的考验，我觉得都算是蛮好的。
嗯，就也是回到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自己的价值部分可以提升啊。那可是你在台湾这边的工作是相对比较稳定的，那在之前你在电话中也是跟我分享到说要去菲律宾，这是一个当天要决定的事情。那时候你自己心里的挣扎是什么？你有挣扎吗？还是你抉择过程可以把它描述出来给大家听一下？
当然是会去选择一下，说现在的状态其实已经算是一个还不错的状态，因为我将加入公司大概3-4个月，然后在那边算是有一些小小的成就在自己的认知里面，所以觉得其实做得很开心。那到一个未知的领域，其实一样就是你看你要不要拥抱这个改变。我常常都会说是不是要 push your comfort zone， 其实你在一个工作可能待3-4个月之后就有点渐渐形成一个舒适圈，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那你要跳出去那一步就是最可怕，你就要面对未知性。可是最刺激让你最觉得兴奋的就是你的未知面，那你在这未知面其实才是让你能够有更多的不管是大家讲 exposure 或者是成长的面向，因为你把自己丢到一个完全不熟悉的国家，又可能不是完全你在做的行销领域，我们就是在挑战一个全新的可能性。那个国家的人的文化跟我们也是不一样，所以其实在我决定要去之前，权衡真的很，就我平常是个不喝珍奶的人，可是我在连续3天都喝珍奶，就可以想象我那时候有多煎熬，就不知道说我到底要做什么决定。然后那时候其实也是有一个稳定的男朋友，那当然他会觉得说你想要尝试可以去没有关系，可是他也不希望远距离，所以我也是把这个考量进去，最后还是觉得说没关系，其实我就希望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个国外工作机会，然后这国外工作机会很好，是它是短期的外派，所以其实你进可攻退可守，你回来这边就算好不是你最喜欢的工作内容好了，可是你还是可以在原本的公司继续做下去。
嗯，那时候你到了菲律宾之后，你有遇到什么新的挑战？你是觉得哇，你从来没有遇见过，就是你已经挑战三铁，又挑战五岭，那这次外派到一个全新的地方，
有，就是那时候好，反正都讲了，反正就是我那时候 在那边的分手，就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挫折。
OK，
就是因为刚好在也不能说是什么一定的原因，可是在人生中大家都会说，比如说今天在大家聊天会被问到说，那你觉得人生中的挫折是什么？其实在我去菲律宾之前，大家问我挫折什么，我可能讲不太出来，因为我就是本身很乐观，那我说老实话我也是一路都还蛮幸运的人。可是遇到这次分手才让我决定说，其实觉得感觉到说，其实人生有很多层次要去考量，其实不是只有这样有点恶心，不是只有爱可以解决一切，这样是因为这个发生这件事情才让我去反思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也还蛮感谢我有去这个国家的机会才让我有这个体验。
嗯，欸，可以再多 elaborate 一下吗？就是爱不能解决一切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可能 有距离的关系嘛，也有现行遇到的一些问题，但我以前就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其实到现在都还是啊，我就会觉得说爱可以解决一切，觉得只要两个人互相有感觉就可以解决很多事情，但其实实际去经历过才发现不是这么的简单。
嗯，对啊，嗯，因为以前看一些电影，我就想说很多人都说长距离很困难，可是我觉得陆教长距离感觉也 OK 啊，因为你自己不是在那个处境下，你都会觉得很像应该有感觉就可以了吧。
对，
我们可以视讯啊，可以 LINE， 可是实际上可能会遭遇很多的挑战。
嗯，但在那六个月其实除了我觉得先不讲感情好了，我觉得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在那六个月其实就经历了，大家知道那边有火山爆发嘛，然后经历了台风，还经历那边黑耶稣节就完全不能上路，然后后来经历是锁国旅游禁令，然后到后来的疫情，其实我们在那短短的六个月就是每一个月都发生事情，然后飞机都飞不出去又飞不回来，所以也就是说有遇到困难吗？我觉得是蛮多的啦，只是也会觉得蛮有趣，是因为那个国家的人遇到什么问题都是开心的。
哎呦，
就是这是蛮值得学习，就是虽然遇到问题要去解决没有错，可是你看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去解决，可那个国家的人会让你觉得说，哎，其实没关系，我们没有钱也没关系啊，我还是很开心啊，我还是一样过生活，所以我觉得那个是蛮好的一个 inspire 吧， 让你自己觉得说其实 反正每天都要过，那你干脆为什么不开心一点。
哇哦，没有这样想过耶，因为常常很像容易被困住在这个情绪里，就是过不去，可是其实你也只能控制当的，你现在拥有的也只有现在而已啦，就你明天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你当然只能现在快乐
啊。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国家的人会让你有蛮多这个体悟，是还蛮好的。
好险后来那个锁国之后有顺利回台湾，不然
差点回不来。
会，你就是在那边长久工作。
因为我们常常在那边都是要看我们能不能回来，因为每个月都要申请签证嘛，要看能不能回来，飞不回去，机票要不要改，所以遇到这个状况其实都会觉得就是不是你能控制的时候，你会觉得那干脆就交给天吧，你也能怎么办呢？就只能一直看新闻，看到底会不会锁国这样。
欸，可能我不知道如果你有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再多聊一下，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你人生可能没有遇到什么太多的挫折，就是刚刚关于感情那块，可我不知道特别聊那个真正的 detail 啦，我是想聊是你什么丢，就是从面对这样子的挫折，因为以前在你在三天可以自己 push through， 你把自己更强悍把它度过，可在感情的时候你遇到这样你自己比较脆弱的时候，你是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去让自己度过这样子的难关？
其实我好像也没有完全度过，就是其实是应该是说因为我一直都算是觉得自己还蛮顺利的一个人，所以在感情上说老实话也是，只是经历这一个过程是让我自己比较可以去认识自己吧，因为一路都还蛮顺遂的时候，其实说老实话比较难去反过来看看自己，去审视一下自己是不是没办法一个人相处啊，或者是在哪些地方是可以做得更好。那其实现在就是一个完全可以自己相处，然后看看自己真的想过是什么样的人生，来跟自己对话。我朋友都会开玩笑说，好，分享一个很好笑的东西，就是在感情中其实都算是有人照顾的，那我朋友就会说所以你在感情里面想要追求的是什么？那我就会就说，哦，我想要被照顾。那我朋友就说，你其实不需要是男朋友，你需要是一个看护。我就觉得讲得太好了，就是，
很有梗哎，
欸。对，欸，下次找他来上 podcast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看你说可能是一条狗或什么的。
对，他说其实你需要是一个看护，欸。我就觉得说好啊，也是。
看护会按摩嘛，对不对？应该
对，他说就你想吃什么时候就拿到你旁边给你吃，然后你需要爱的时候就帮你拍拍背，然后帮你翻背。
哇哦，
对，所以就是现在我就是也有学习，跟我觉得重点是我觉得是刚好一个可以学习跟自己相处的时间。
好，那谢谢今天 Passion 跟我分享跟很多关于他自己就是运动的过程啊，还有一些自己心理怎么去突破自己的建议，然后也可以让大家可以参考。那接下来我准备一些 rapid fire question， 是我会问每一个受访者的。你自己最喜欢哪一本书？
Becoming More， Michelle Obama 的。
哦，我没有看过，也可以跟我大略说一下在讲什么。
他其实讲的很多，虽然有一点在讲到说奥巴马那时候就是整个参选的过程啊，心路历程，但我觉得主要是一个身为女性，她怎么样在希望让自己，应该是说，努力完成自己的目标，同时也兼顾家庭，然后最后怎么样达到一个内心很平和但又强壮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我之前有在另外一个演讲的场合，他的书名其实叫 Becoming， 但我那时候演讲我就叫做 Becoming More。其实我就是被这个受影响，所以才演讲取这个名字，所以。对，还蛮推荐大家去看这本书的。
那你第二爱的一部电影是什么？
突然想不到。可以影集吗？
可以。
我最喜欢的就是《Big Bang Theory》。
哦 ，OK， 为什么？
尤其是推荐大家精通的时候可以看，因为它就是没有连贯的影集，可是每一集都非常的有趣之外，又有非常多的科学知识。虽然你可能不会认真看那些科学知识，可是你就会完全深陷在其中。所以我永远精通的时候，一定会打开那个来看。
OK， 好，我的 Netflix 有吗？Netflix 有。OK， 好。你觉得你做过什么投资在自己身上是觉得最有效果的？像对我来说，我是花时间听 Podcast。
我觉得运动很老掉牙。我觉得运动之外是，设定自己要在一个时间点内，比如说完成几部书，看完几本书，觉得这投资是还蛮，就是我觉得那种投资报酬率我觉得很高的东西。
那如果你能回到大学毕业那一天，你会对自己说什么？
大学毕业那天，我可能会跟自己说，以前的微积分可以不要乱念嘛，好好念，不要被老师叫到会议室，还说怎么都不念书。
为什么会特别选微积分？
因为我觉得微积分被挡掉。哦，那后来我回学校演讲，回原子演讲，那我就跟老师说：“你说我以前都不认真念书，现在不是回来演讲？”我真的有这样说。
你是跟那个微积分老师讲吗？
就跟系主任那些啊。
OK OK，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被叫去办公室、
哦，所有人都知道。
对，因为都不认真念书。
其实我微积分也是就是三修。
哦，那我还好，二修。
对，我三修，可是也是考台大。
OK OK
OK， 没有啦，这不重要。好，那谢谢今天 Passion 跟我们花那么多时间跟我分享他个人的就是生活经历这样子。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咯，拜拜。
没有，
你想再聊？可以啊，可以啊。拜拜，
拜拜。